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嘅嘉宾系国际记者联会亚太分会项目经理胡丽云。
亲爱的 Jessica， 我刚刚收到你在法国寄给我查理周刊预习之后新一期的报纸。拎着这一份的报纸，我的脑就立即想起你连续两日去到街上面同人抢购的情景。我又想起法国超过300万名的市民连同各国的领袖举行大游行，共同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事。我的心情就立即跌落谷底。我的心情差就是因为我刚刚在礼拜一公布了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在2014年的新闻自由年报。中国大陆整体的新闻自由没有改善，传媒仍然每一日都会收到不同内容的禁令。不过网络传媒的自由度就更加收紧得厉害。除了新闻和评论讯息受到审查之外，即使网上的娱乐节目去年开始亦都要事先向内地的国家广电总局申请，内容被他们审批过之后才可以摆在网来到播放。记者采访的情况更加得一个字，惨字。去年我粗略计算过，至少都已经有20名的内地新闻工作者被当局扣押、检控甚至定罪。这些记者有些在境内面工作，亦都有不少的人为到境外的传媒工作。为到境外传媒工作而被当局针对的人数更加是历年之冠。当中最为人认识的记者就包括高瑜、姚文田、向南夫、新建、张淼、何阳和吴薇等等。但你千祈不要以为这个压力只是针对在中国境里面工作的记者。去年至少有4间的海外传媒机构向我们投诉，他们的高层以至编辑部的员工都受到中国官方的压力。事实上，关心新闻自由的人对中国的新闻自由都不会有很大的期待，因为中国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一直徘徊在包尾位置。但是他们就明显忧虑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第一季国际记者联会就香港的新闻自由急剧转差进行了全球联署声明的事？当时香港的传媒出现抽广告，电台主持人突然之间被炒，报纸老总突然之间被换，之后又突然之间被斩，这些事整个新闻界都愁云惨雾。点知一场79日的占领运动更加令到香港的新闻界雪上加霜。中国大陆官方惯常用的舆论引导在香港发挥得淋漓尽致，整场运动至少有39名的记者因为采访占领运动被人辱骂、推撞、拉扯、殴打甚至诬蔑指控。更加令人气上心头的是，袭击和诬蔑的人当中包括有个别的警务人员。香港警务处处长曾伟雄在刚刚过去的立法会上面就交代去年香港整体的犯案统计数字，但他就擘大只眼讲到香港警方在国际间享有良好的声誉，在占领运动期间他们又专业又克制。但是对于警员在暗角殴打示威者、用警棍胡乱打途人这些羞耻的行为，曾伟雄就回避过去，对记者的冒犯更加只字不提。不过 Jessica， 令人最心寒的始终都是舆论引导。9月底爆发的占领运动，亲特区和中央政府的传媒他们的报道方向异常一致，将运动定性为非法之余， 他们更加连载式大篇幅地报道占领运动怎样影响香港经济、民生、法治、国际形象等等。有资深的记者更加跟我说，他经验到一条龙式的舆论引导。他以占中三子涉及到的捐款风波为例，所有的传媒突然间在电邮收到有关的讯息，之后有大陆的官方高层直接打电话给他的老总查询，又没有收到，然后又直接了当追问怎样做、怎样登，甚至教记者要注意的地方。不过教记者做其实不是只是单指占领运动这件事，就好像 UGL 这件事，特首梁振英涉及到在任期间收受这一家澳洲上市公司5,000万港币，但是就没有向外披露。传媒高层就连续三日收到特区政府高层的电话，追问他们会怎样去处理这单新闻，更加主动提供资料，不断解释。不过就是不准他们去报道他的名字。Jessica， 我还未讲香港传媒怎样自我审查的事，但是我相信你应该理解，我看到超过300万名法国的人民在街上面手牵手捍卫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画面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几咁羡慕你们。你亦都应该明白我灰爆的心情是怎样。不过我仍然相信雨后有晴天，香港的核心价值仍然存在，新闻界仍然有很多捍卫人民知情权的好记者更守岗位。你如果有机会见到查理周刊的记者，跟他们说，香港的记者跟他们一样，不会愿意向恶势力低头。胡丽云，2015年1月31日。